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您预备的节目，特别是那些在别人介绍刚刚听空中辅导的一些新的听众朋友，真的是鼓励你好好的锁住收听空中辅导吧。不单单是听空中辅导，我们良友电台呢有很多很多好的节目。如果你今天信了耶稣，相信这些良友电台的节目呢，对你的生命的成长信仰的根基都会有一定的帮助。那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我们是关注弟兄姊妹的婚姻跟家庭，还有你个人灵命的长进。如果你在夫妻相处这一方面有难处，或者是在教育孩子这一方面有一些困惑的时候呢，你不要客气，一定要跟我们保持联络。我们讲到这个辅导啊，辅导是需要互动的。辅导呢，不是说你写封信给我们，然后呢，我们再过一段日子再回你的信。其实这样的一个辅导呢，可能就没有及时的帮助。所以，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特别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感谢神呢，进入三月份开始呢，我们的这个节目呢，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的时段又增加了，也就是每一个礼拜一的早上9:30到12:00，还有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这两个早上呢，整个上午我们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另外呢，就是礼拜四晚上7:00到8:00呢，也有直播热线电话的时段。那还有一个更感恩的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00到8:00有精神健康热线。我知道今天这个时代呢，特别是在大城市里面工作的人呢，这个压力特别的大，所以呢多多少少都会有精神方面的一些困惑。如果你有精神健康这一方面的难处的话，一定要记住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00到8:00有精神科的医生在这里接听你的电话。那礼拜一早上9:30到12:00是黄佳燕老师跟杨千强老师两位老师接听你的电话。而礼拜三早上9:30到12:00呢，由我周素琴在这里接听你的电话。有需要的时候要打电话跟我们保持联络。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那如果你说我想借助电邮短信跟你们保持联络的话，也欢迎。我们的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辅导 @良友.net， 短信号码呢就是13229966022。你如果是能够在网上进入空中辅导的这个网站的时候呢，我们也有很多宝贵的这个有关于婚姻家庭啊，或者是亲子教育这一方面的一些讲义啊，还有这些资料可以让你参考。所以鼓励你好好的来接受空中辅导，建立你的幸福的婚姻跟家庭。在我们接听弟兄姊妹的热线电话之前，素琴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圣经经文呢，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好好记住的，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26节。以弗所书第四章26节那里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今天一天你有没有生气呢？或者是平时你有没有生气呢？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生气的这样的时候，但是这节经文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生气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他没有说不可以生气，他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人是可以发脾气的，但是 如果要发脾气，就要节制，千万不可以让自己的怒气冲天，也不能够无缘无故的乱发泄自己的情绪，否则的话就会给魔鬼留下了这个污点，让魔鬼有机会可乘，对自己或者是对别人呢，就会造成很大很大的伤害。所以呢，我们要在日落之前，不可含怒到日落的意思就是在日落之前要止息我们的怒气，千万不可以让自己长久在怒气的影响之下生活。你如果是长期的在怒气之下生活的话，你就会被这个怒气管制了你自己，控制了你自己。而你被怒气控制自己的时候呢，圣灵就没有办法帮助你，也没有办法带领你的生命。因为我们信主的儿女，我们的生命是离不开圣灵的管制跟带领的生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好好记住，让我们在日落之前来平息我们的怒气。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高姊妹你好，
都是母亲，
是是是，
你好你好
你好。那我听说你是第一次打电话来对吧？
是的。
很高兴很高兴，那高姊妹非常高兴跟你这样的互动。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我就是小孩子嘛，小孩子我觉得他有一点心理问题，我想来咨询你一下。
好。
那小孩子的就是性格特别不好，也还有就是他爸爸性格也是不好，因为后来我们就离婚了，现在属于单亲家庭了。但是小孩子现在呢，就是以前上学的时候哈，现在已经21岁了，现在在上大专，就是前2年上高中的时候已经有几年了，上高中的时候就是谈了一次，就跟谈恋爱没有谈成，然后就好像因为受了一点刺激一样，从那以后后来中间了一段时间都没有上学。
我也找过
就这个他学校的那个原来心理医生辅导一下，又说没有多大问题，但就始终觉得性格还是不对，你容易发怒，就是他想做的事情如果不让他做，如果好讲还好，如果要是不让他做呀，或者是怎么讲，他脾气就跟你俩就是吵呀那。总之就是性格不好，还有呢就是不愿意，现在了就中间上学休学了2年，现在了又上了大专嘛，又重新又去上了，但是还是不愿意就是和同学多接触，就是不愿意到外面，说不想和陌生人接触，也在上着学呢。所以我想咨询你一下子，你看看这个就是心理是不是心理有点问题呢？
好，那个高姊妹，我再仔细的了解一下你的情况。你说儿子的性格不好，丈夫的性格也不好，所以你们就离婚了。离婚了多久啊？你们
离婚很长时间，从他1年级的时候就离婚了。
所以结婚大概7-8年之后就离婚了。孩子在小学1年级的时候就是你自己一个人带着他。
对，一直性格都还好，一直从小性格呢也有点不太好，但是那个时候好像比较小一点嘛，然后就好像讲什么就好了，但现在了嘛，比如所以长大了自己有自己的性格了，然后就不听话了，就是已经管不住他的那一种。
你只有这么一个孩子对不对？
对，就这一个。
那你在带领他的时候，因为你是孩子是单亲家庭长大的，那就是你不是全时间陪伴他是吧？
是的，是陪伴是挺少的，因为我还要工作。
那这个孩子是个谁在陪伴他？
这个因为我在我娘家嘛，在我母亲家呢，然后有姊妹们呀，有姥姥姥爷呀，其实家庭氛围就是还是可以的，我觉得。
亲戚朋友或者是好朋友或者是家人爷爷姥姥来带他的这个陪伴跟妈妈本身的陪伴是不一样的，这个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因为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是最认识他最了解他，而孩子呢跟妈妈的关系是最亲密的，所以在他小的时候我也能够理解，因为你离了婚你也要上班的缘故，你没有办法去陪伴他，所以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管教他的事儿都是在姥姥跟姥爷身上了，是吗？
也还好，都是在我身上。我是工作是属于自己做一点小生意呢，经常都是在家里面的，出去的时间也是比较少。就是不像他们，就跟别人家的家庭啊比较健全的，可以带着他经常出去玩呀，这样就少一点。
但是你在陪伴他和教育他的过程当中，你会不会纵容他一些事情？
也还好，也不是太纵容，就是有时间好像可能就是有，因为我有时间也好，就可能要是累了呀或者什么，他特别闹的时候可能也好发脾气，可能就这方面就是有点那个。
那孩子小的时候听话对不对？其实呢我觉得呢我们我不知道高姐妹你听空中辅导听了多久啊？
我就听了一次，就是朋友介绍过来的。
哦，是朋友介绍你只听了一次啊？那我要鼓励你好好听这个节目，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是关注婚姻跟家庭还有亲子教育。那我常常说孩子小的时候听话呢不代表是一件好事儿来的，因为呢我们培养孩子的这个健康的成长呢是要让他能够有自己的主见跟想法，这样的时候呢表示他将来长大了的时候呢他自己会思考问题，而不是什么东西父母或者是我们长辈跟他讲什么他听什么，那这个就非常被动了，对不对？
对对。
所以我常常有一些父母打电话来说孩子调皮啊不听话，我觉得不听话我们也要仔细的去想想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他不听话呢。我们大人千万不要以为只要我们说的话他都听的话，这个也不是一件好事，因为我们大人的判断有的时候也是不正确的，对不对？那
对对，
那孩子小的时候他没有这个判断的能力，如果是我们不给他这样培养的时候，等他到了青少年到了高中的时候，他开始慢慢长大了，自己有自己的想法跟自己的判断的能力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你就会忽然觉得哎，小的时候跟现在大了是完全不一样的孩子了。
是的，
对吧？
对对。
那其实呢我们的孩子在成长，所以做父母的不是说我们把孩子生下来我们就自然会教孩子，按照孩子的年龄的成长我们要按照他的需要去陪伴他。青少年的时候最需要的是你要跟他平起平坐，就是把他当成一个朋友一样的跟他互动，他才愿意把心底话跟你说。而大了的时候呢，你更不能够以父母的权威来命令他做一些事情，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呢，他根本都不会听你的，因为他需要的是尊重。而我们能够去尊重孩子，跟孩子去商量一些事情，跟他讲话的时候呢，他就愿意跟你互动交流，对吧？
对对。
所以呢这个方法是需要调整的。那他现在21岁了，你说他不愿意跟人互动对吗？
对。
他
就是那个精神，感觉精神状态就晚上就好，不上学的时候你看现在就打游戏嘛，只要有时间就好打游戏，然后就那个精神状态不是特别好的，不像以前活泼呀那样，都很少笑痕，就是要是带他出去玩嘛就会好一点，然后平常你看中间休学了两年，然后说呢不想上学让他出去找工作呀，或者出去那么也不愿意干的，什么都不想干就想在家里，
就是没有动力了对吧？
是的是的。
我觉得呢你要坦诚地跟孩子沟通，我觉得重要的是要把他的心门打开，他能够讲出他的想法或者是他的意愿。如果是他不能够跟你这样的很正面的去交流互动的时候呢，你就没有办法永远去觉得他是 不一样了，就是觉得他好像
是
跟
是 他就是不想跟你讲话，就是不想把就跟你怎么想的呀，问他怎么想的呀，或者怎么样怎么样那样的，他就是不愿意跟你沟通。
对，他不愿意跟你沟通的原因，刚才我已经说了，前面我讲过了，因为我们常常以父母的权威让孩子去做我们认为对的事情。而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之下呢，他不可能跟你坦白，他不可能讲心底话。你看，当他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能够观察到他是你能够感受到他是很舒服的，对不对？
是的，
他没有任何的任何的这种拘谨的那种想法。因为他觉得没有任何的威胁嘛，就是我跟朋友我说错话了，他也不会笑我，他也不会骂我。但是跟妈妈或者是跟长辈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会顾虑很多，他顾虑很多的时候，他就封闭了自己的心，不愿意跟你讲心底话，对吧？所以现在目前以这样的情况，我认为啊，你能做的就是你不要跟他去纠正他的一些问题。你不要去纠正，现在要建立的是你们两个人的关系，你们两个人的关系能够好起来，能够融洽，能够让他感觉舒服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再去关心他。妈妈看到你现在好像是对什么事情都没有动力，不知道妈妈应该怎么陪伴你，怎么样帮助你，这个时候他可能愿意跟你讲。我觉得你听昆仑辅导听了一次太可惜了，因为最近有几次的热线电话都是这样的电话，妈妈跟孩子的互动以前是非常糟糕的，但是当妈妈的心态跟孩子的互动有所转变，跟以前不一样的时候，孩子就拉近了跟妈妈的关系，就愿意跟他多一点的交流了。
那我以后经常听听。
对，你一定要听，听呢是为了让自己长知识，知道怎么跟一个21岁的儿子互动。但是呢，有一些事情呢，我们说孩子小的时候呢，我最近一直强调的就是他的功课能够跟得上就可以，重要的是我们要给他建立一个好的习惯，因为好的习惯养成了就是一个好的品格，对不对？
是的。
要有好的品格，从小他能做的事情我们不要觉得哎呀我对你亏欠，所以我帮你做吧，其实那是你剥夺了孩子的权利，他能做的事情你尽量让他做，他应该负的责任你也让他分担，这才是帮助他能够成长。
好的。
对呀，所以我真的是鼓励你，首先要为这个孩子祷告。而他现在你说如果不上班不上学的时候就是整天捧着手机，那这个呢你也要鼓励他。如果他现在是青少年的孩子的话，我会鼓励你就是找一些比手机更有趣的这些活动来吸引他。今天为什么我们的孩子整天就是拿着手机不放呢？因为父母第一没有时间不陪伴他，第二呢就是除了手机他觉得其他的事情没有那么好玩，对不对？
对，是的。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找到比手机更好玩的一些活动的时候呢，特别孩子小的时候，那孩子就他自然就把手机放下了。
他对别的好像都没有兴趣，我带他出去爬山或者我出去走他都不愿意去，他都不去，他在那等我。
孩子的个性内向吗？
是内向。小时候还好嘛，就是长大以后了，也就是长大以后就开始就是内向，说话很少，不过上几年也还好，就是这几年的时候就特别那个了，不愿意和别人沟通。
你给他多一点的鼓励吧，内向的孩子很需要肯定跟鼓励。有一些事情他能做的你就鼓励他让他去做，从小事情开始让他去分担，做完了之后呢你不要觉得理所当然，他做了之后你就鼓励他，你说妈妈看到你帮我做了这件事情特别的高兴，你一定能够成为妈妈的帮助，你继续的帮助我， 就是一点一点的给他这样的一个信心，我觉得他应该是需要自信。我再问一下，你说他在中学的时候谈恋爱失恋了，对不对？
是高中的时候，就是高二的时候吗？
哦，高二的时候呢？
嗯，对，他以前成绩还是挺好的，然后就从那以后了，然后学习后来就是一个高三都没有上课，
嗯，
后来也是参加了一下高考嘛，就是大学都没有考上，然后就上大专，上过大专了，上了一年过以后就和室友又合不来，就不愿意去上了，
嗯，
中间就休学了两年。
那现在呢？
嗯，现在又在上，就是问他自己可想上，原来是正好是疫情期间嘛，上两年的时候，他不愿意和人家住寝室，然后就要出来租房子住嘛，那回子疫情的时候不，因为学校不允许，他就不去上，然后现在就是现在上的就是重新参加了那自主招生考试，然后就上的就是我们本地，我们本地的上的，然后可以回家就是走读的嘛。
哦，走读的是是是。
嗯，对对，他就不愿意和外面的就是接触那种，不愿意和别人在一起，就是你要是坐个电梯啊，或者是人多的地拥挤的地方啊，他就特别烦躁那一种。
我觉得先观察一段时间，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就是，不敢跟人互动啊，就是狂躁啊，这种不自闭啊这样的情况。但是呢，我认为还可以再观察一段时间，给他一些鼓励。如果在他读就是大学的时候，疫情他不愿意跟室友在一起的时候呢，作为妈妈的你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孩子的机会，就是告诉他说，出入这个社会的时候呢，有不同的人，对不对？那我们跟人互动的时候呢，跟你性格相似，你认为能够谈得来的人，当然我们要跟他做好朋友，但是遇到这样的人，你不喜欢的人，我们也要学会这个跟他互动的技巧，可以不常来往，但是呢也要学会，这是将来走进社会的必经之路，只是他现在在念书的时候遇到了。所以你从一个极其乐观的这个角度来帮助孩子看到问题的时候呢，他可能就会想得更远一点，明白吗？
知道。
多鼓励孩子，然后多帮助孩子，有问题发生的时候呢，多让他去从正面的角度去看事情，这是第一步。然后你也常常告诉他说，妈妈过去如果是跟你的互动有些地方做得不好的地方呢，你也告诉我，那妈妈也要成长，每一个人都要学习。当你这样愿意谦卑下来的时候呢，孩子看到你的不一样，他就愿意打开心门，好吗？
好的。
好，那今天是第一次跟你互动，希望你以后常常来电话，多听空中辅导，好不好？
好的。
好，再见。
谢谢你啊。
不客气，再见。
我们常常为生活奔波劳累，担心将来的生活。是的，缺乏的确容易使人忧虑。不过我们在主里面确实什么都不缺乏。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诗篇34篇第10节说，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神爱我们，他不但会看顾我们，也赏赐寻求他的人，使我们什么好处都不缺乏。弟兄姐妹，不要再想自己的缺乏，要多思想怎样感谢我们的天父。
我一生一世是你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喂，苗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你好，苗姊妹啊，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周师母，就是我想就是请你为我的婚姻代祷。
哦，为你的婚姻祷告啊。
嗯，对。
嗯，什么事情啊？
就是其实我和我丈夫，我们就是现在是处于一个离婚的状态。
哦，这话怎么说啊？
就是我怀孕，我们结婚是两年吧，两年就是我怀孕的时候，就是快距离生产了嘛。
嗯，
然后他那个时候就一直在外地工作，后来就是春节回来的时候，他就是我就看他很不正常，他每天都抱着个手机，就是不停的接电话，然后我就问他嘛，他也不说，到后来他才说，就是说他在手机上然后赌博，欠了70多万。
啊，那么多钱呢？
对，当时就是距离就是马上就要生产了嘛，还有半个多月，就当时就是受不了。其实回头想一想，真的是上帝保守，如果不是上帝保守啊，真的就是活不下来。
你说你们结婚才两年呢，对不对？
没有，我们是结婚两年才要的孩子。
所以现在的话就是结婚了四年了。
现在就是孩子已经5岁了，就结婚4年了。现在
孩子
已经5岁。
孩子已经5岁，你们结婚4年。
7年，一共是结婚7年。
7年，对不对？
对。
哦，
对。
我你说结婚以后就是2年以后才有的孩子，对吗？
对。
那这2年你们的关系怎么样啊？
其实我们的感情一直都特别好，因为我们是同学。可能就是其实也是圣灵光照，真的就是在这个婚姻当中，就是我有很多很多做的都是不对的地方。
你说你自己对吗？
对。
比如说呢，你能够告诉我吗？
就是非常的强势。
哦，
在婚姻里面特别的强势，就是很不尊重他。但是我那个时候我就是意识不到自己的这些问题，我感觉我很好。然后到后来就是我们走向离婚的时候，我都认为这个婚姻就是在婚姻当中我没有一点点的错，全都是他的错。然后就是自己就是就是刚离婚的时候吧，那个时候就是孩子刚出生满月，我们就去办理了离婚手续。
离婚的理由是什么？
离婚就是当时因为他欠那么太多的这个债务，然后就是他还有我的家人都很担心会影响到我和孩子的安全，就是为了安全起见，然后就是去离婚，去做的这个离婚手续。
所以这样说的话，离婚已经3年了。
离婚已经5年了，就是孩子刚出生的时候我们就离婚了。
那你现在来电话要讲的是什么？你已经离婚了，对吧？
对。但是现在我就是不想离婚。
已经离了嘛？你是说想再挽回这段婚姻吗？
对。
所以5年前离婚的时候呢，你那个时候根本都看不到自己在婚姻的状况，只看到丈夫的问题，对不对？
对。
当时离婚，你刚才告诉我那个理由是因为丈夫在外面赌博，欠债欠太多了，所以你就想跟他脱离关系，不想这笔债务也牵涉到你，对吗？
对。
家人，
其实我不知道周师母你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我给你打过电话，就是可以说是很多年前吧，那个时候就是孩子刚出生，我给你打过电话，就是关于这个事情。当时因为时间来不及，就只说了几句，然后您告诉我就是说不要离婚，但是我没有听您的。
你没有听啊？
对，我感觉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做不到。
你看吧，我问你离婚的理由，你说离婚的理由就是因为他欠债欠太多了。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你应该知道这个不是离婚的理由啊，对不对？
对。
嗯，他的确是惹祸了，但是呢，但是不是离婚的理由。所以当时我想你是血气方刚啊，再加上你看不到丈夫的一点好，你认为你自己全部都是对的，所以你就离婚。我相信，在那个处境当中，可能你的家人也是站在你这一边的，对不对？
对。
嗯，没有一个人就是劝你，就是再给他一点时间，给他机会，再看看你们的婚姻应该怎么去面对现在的问题，没有人这样的去劝告你吧。
嗯，没有。
嗯，好吧，那现在已经离婚五年了，那你是在哪里住？你一个人带孩子吗？还是住在娘家？
嗯，对，我一直在我妈妈这里住。
你觉得这五年跟妈妈住在娘家，你觉得怎么样？
嗯，压力很大。
比如说呢？
就是生活中的很多细节吧，比方说我做的不太好，然后我妈妈就会不高兴。
嗯嗯，
她就会感觉我就是不成熟。
嗯，
然后做事情没有按照她的，有时候做事情可能没有按照她的要求和看法吧。
嗯嗯，
我是随着自己的意思。
嗯，
然后就是我们俩就是有时候就也会无法沟通。
嗯嗯，所以你也觉得会很，
不过现在
很累吧？
嗯，不过现在好多了。现在好多了。
嗯，婚姻呢，其实呢，第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离开父母，对不对？就是自己要去建立自己的婚姻跟家庭，无论遇到多大的难题，都要自己去面对，而不是一出了问题就逃避，或者是以为离婚就能解决问题。其实你离婚了已经五年了，离婚能解决问题吗？离婚不能解决问题呀，对不对？
嗯，是的。
嗯，那你还跟对方啊，有这个联系吗？
就是邱师母，虽然说我们离婚了，但是怎么说呢？就是可能说，就是在我老公心里面吧，他也是就是不想离。
嗯，
就是我们再保持联系，同时我们联系的时候，嗯。就是还是好像是夫妻的那种感觉联系一样，可能是因为他的一个家庭原生家庭吧，就是他就是一个单亲的孩子，然后他就不希望就是我们的孩子再走和他一样的路，所以说他就是很珍惜这个家，就是导致他走错了。
嗯，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钱买房子，他就是一心只想挣钱买房子，所以说就走错了这一步。就包括到现在我们联系他传递给我的就是说，他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这个家，就想早一点买一个房子，然后给我们一个家，就是这个意思。
嗯嗯。所以你觉得，你想跟你的丈夫，就是前夫要重新啊，恢复这段关系吗？
对，我想就是重新去建立这个关系，来到神的跟前。
嗯，你的前夫也有这种想法。
嗯，对，但是他不相信上帝。
嗯，我觉得呢，你有这个想法是一件好事情来的，因为呢，真的是婚姻不是儿戏，而且呢，我们，刚才我也跟你交流的时候讲了几个重点，就是结婚之后呢，无论天塌下来，你都要扛着，你都要去面对，因为那是你自己选择的婚姻，对不对？婚姻哪有就是。没有这个困难呢，每一个夫妻，每一对夫妻建立家庭的时候都会遇到不同的难处，所以这个意念你一定要有。而且呢，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你说你是信主的，那你一定要按照圣经的教导，就是要为你的家庭，为你的职分，为你的另外一半，为你的另外一半呢守望跟祷告，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呢，就是 你不能够一有什么问题呢就想到逃避，然后呢就想到娘家的人。如果你这样的话表示你还没有离开父母，明白吗？
嗯
嗯，那你现在跟你的前夫有这样的保持联系的关系的时候呢，你有没有表达想跟他复婚呢？
嗯，之前给他说过。
嗯，之前跟他讲过，他怎么说呢？
嗯，他也没说什么。
他没说什么。他现在在哪里？他现在是在国内吗？还是在国外啊？
嗯，在国外，就是他现在，就是我们两人沟通，就是我不知道他哪句话说的是真话，哪句话是假话。然后他现在是在国外，在柬埔寨。
他在那里多久了？
嗯，三年了吧，三年多了。
都没回来吗？
没有。
那你们有视频吗？
嗯，有视频。
有没有跟孩子？就是跟爸爸这样一起视频过。
嗯，有的，也会就是隔几天他就会给孩子打视频。
哦，
一直都是这样。
哦，那你有没有你我觉得呢你们要再好好的去沟通一下，就是如果他跟你们保持这个关系，而且呢他也看到就是不想让孩子在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的话，那我觉得你要跟他有更深入的沟通，就是钱呢是身外之物，当然在生活当中我们需要钱，但是这个优先次序你要把它摆好啊，对不对？
对。
他在外面工作他三年了，他有赚到钱吗？
他给我说的就是他已经把这个债务都已经还清了。
好啊。
他现在就是今年他其实他是打算是回来了，但是他又想着感觉哎呦还没买房子。他给我说的意思就是说他想再在那里再干一年，然后存点钱，然后明年回来。
那你觉得呢？
我感觉他说的这个话我有点不太相信。
所以
之前就是他之前就已经就是没连续三年了吧，他说回来，然后一开始就是说先还一部分就回来，还了一部分过后他说要还完再回来，现在还完了又说要买了房子再回来。
嗯，所以你要把这个情况跟他讲，你说不要再拖了，如果你真的是很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的话，首先你要表达你对他刚才说的这些事情的看法，你是不是一定要求他要给你买一个房子呢？还是你是希望他能够回来跟你们白手起家呢？
就是以前的我可能说会希望他买房子，但是现在我真的是不希望。我希望就是就像周师母您说的，就是我们可以在一起，就是不管日子有多苦可以两个人共同的去面对，这就是我现在就是最期望的。
对呀，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是没有这个共同的价值观的时候呢，他一直会拖拖拖。所以我刚才说了，你想重新挽回这段婚姻的话，对方要有这个心。那我刚才听到的是对方不想让孩子在单亲家庭长大，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原因理由。但是呢也不要，他既然三年这个欠的债务三年都还清了的话，那你就强烈的告诉对方，孩子需要你，我需要你，我们不需要房子，我们可以回来以后呢哪怕吃的简单一点，住的简陋一点，但是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一起建立这个家庭。而且你也要表达过去你对他的强势跟做的不好的地方，你说我现在都醒悟过来了，所以我希望能够重新的做一个好的妻子好的妈妈来建立我们的婚姻。你要表达，你要讲清楚，这样他才知道你要的是什么。因为三年前就是在你们离婚之前你要的就是物质的东西嘛，对不对？
对。
对呀、啊，所以在他的心目当中，一直觉得我回去没有一个物质的交代的话，我的妻子还会跟我两个的婚姻可能真的是也会出现问题。但是现在你的想法不一样了，你成长了，而且你也看到真正在婚姻里面重要的东西是什么的时候，你要告诉他，明白吗？
对，周师母，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去表达、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和他沟通，尤其是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一块，我感觉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就是我一直在纠结，不知道怎么去、我感觉我们两个人的沟通上面真的有很大的问题。
嗯，不要紧，
我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自己。
我觉得不要紧，只要你愿意的时候呢，你就可以，你先把它写清楚，这个重点把它一个一个写下来。比如说你首先呢，当然你们在这沟通的时候孩子要不在，对不对？孩子要睡觉啊、或者是他不在家，那有空的时候你们两个要深入的沟通，他也要有时间深入的沟通的时候呢，你就告诉他说，过去在婚姻里面我那个时候又年轻又不懂事儿，所以呢可能在各方面都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那你就一个一个的举例子，对你很强势啊，什么都要求你啊，而对一些东西的看法的这个价值观也不对。比如说我很想要一个房子，但是现在呢我知道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家人在一起，尤其是现在孩子，你的孩子是不是五岁了？
对。
嗯，你说现在这个孩子眼看就要到六岁，就要上小学了，在这个阶段里面，爸爸的位置不能缺席。所以要想让孩子健康的成长，不是只给他一个这个家庭，而是要给他一个健康的家庭，对吧？
对。
嗯，所以我觉得你首先为这件事情祷告，你要把这个重点写下来，跟他交流的时候呢，就能够一点一点的告诉他。可能你讲一次他不一定能听到，因为过去的日子你们是同学，他对你的认识跟结了婚以后你们一起生活的那几年，他对你的印象就是他是强势的，他是要求物质上的东西。所以你不是讲一次，而是潜移默化的一点一点的让他听到，让他感受到你的不一样，好吗？
好的，是吗？
嗯，我们为你们这段婚姻祷告，求圣灵在当中工作。你一定要记得，你的婚姻的主权在神的手里面，所以你一定要祷告，让神介入在你的婚姻里面，让神能够做一些感动的工作。无论是你跟他交流沟通，或者是他那颗心，让神能够感动他、好不好？
好的。
我们祷告纪念，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继续来电话，好吗？
嗯，好的，周师母。
嗯，好，那就跟你谈到这儿了。
嗯，好，谢谢你，师母。
好，不客气，再见。
到日落，他牵着我的手，从黑夜到清晨，他跟随我入梦，是欢乐是寂寞，他就在我身边，是春夏是秋冬，陪我走过，是伤心是悲痛，他陪我在泪是刚强是脆弱，都将我的感动，是满足是喜乐，有神灵在我心，是海角是天涯不离开我，能让你的安慰，是 祈求是等候，有无限的收获，是释迦的宝血已洗净我的罪，是如此的恩典叫我感动，是相信是接受能开启你的心，是重生是获救，那永生才拥有，是宽容是温柔，他赦免我的错，是现在是以后，不再是我，
你好，
你好，你好，王姊妹。
哎呀，这回可打通了，
哎，太高兴了，
特别感谢，第一次哈，特别打，
是
特别高兴。是我家弟兄，他说你给周师母打一个电话，他用他那个手机来听您的节目，现在正听着呢，用我这个手机来打通试试。
哦，感谢，太好了。
20多年前嘛，就是听周牧师啊，还有那个叶光明
是是
牧师吧，从小就听过他们的道，从这个2020年疫情当中又开始听你那个节目主持，哎呀，对孩子教育啊，
是
家庭啊，
嗯
啊，婚姻啊，感觉都特别好，听了以后啊可以去服侍别人，
感谢
感谢主，孩子们嘛也挺特别好的，也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嘛。
是，
都特别懂事，都特别不是看重的他们的学习成绩多好，也给你说哈。
对对对，
就是看重孩子的心态，心理健康不健康。特别感谢主，真是无论夫妻中间啊，就是家庭有助谈，每一个周五晚上聚会，孩子都考大学，也是网上线上聚会。
嗯嗯，
礼拜天疫情也是家庭助谈聚会。一直都在听这个空中辅导，好多这个小闺女才刚考完高中，就是她每次都给她下载的听那个张赞老师吧，那个卡加碰啊什么这样都给她听，
哦哦哦，是是卡加碰，
她写着作业特别快乐，就是每次写作业她一点看都没有，插个耳机子一边听一边写作业，
嗯，
特别好，
让爱飞翔，让爱飞翔，这里就有力量。
识的小孩从小都来教育他，让他神灵话语来教管他，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小孩没有叛逆，俺也都听这个空中辅导这个连这其他的节目啊，还有那好多节目，我也推荐人叫他听听那个节目。其实咱家弟兄他都下载的，他想跟你说两句说心跳。
哦，好啊好啊，是是。
姓陆弟兄。
好，陆弟兄，陆弟兄你好。
啊，你好，周师傅。
哎呀，你好啊，陆弟兄。哎，刚才是你的妻子对吗？
对对对，俺妻子。
对对啊，刚才他跟我说是你叫他打这个电话的，对吗？
对对对，我今天晚上我再给周师母打个电话吧，听好几年了，就是也说过话，我说的。
对呀、啊，太好了！你们不来电话，我都不知道你们在听节目啊。
对呀、啊，因为俺这个亲戚嘛，俺全家包括俺父母都是这几代信耶稣了。
哦，你们是好几代基督徒，对不对？
对对对对，俺那个我四个孩子，那个四个孩子从小都在教堂长大的。我又来到打工嘛，把他们都供上上大学了嘛，就顺利一点。现在这个小姑娘不是刚考完那个中考吗？
是是是，
马上要进入高中了，我说。
哦，你的妻子告诉我说，她呢也是做功课呢，一点都不用操心，然后一面做功课一面听我们电台的节目，对不对？
对对对，因为我在工地啊，我有时候干活啊，放着那个节目，我听着干着活。
哦，太感恩了。就是说你们全家人都是我们的听众了
啊。对对对，那个我俺家姊妹他不是皇子们在这个教会里也服侍嘛，他又家里在教会也挺忙的，我让他在教会服侍。
所以你家姊妹在教会里面服侍，而你呢，你就是带领整个的家庭祭坛。因为刚才我听到你的妻子说你们家有家庭祭坛嘛，对不对？
对对对，周五这三个孩子在大学里嘛，不能在家，都在网上，每天给他聚到一块儿讲解圣经。他那个三个大的都受洗了，他从小都接受耶稣，因为他在无论上大学啊，有啥事啊，有啥难处啊，都是给神祷告，给耶稣祷告。
嗯嗯，这个孩子从小能够有信仰，而且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呢，这个表示是父母的生活，父母的信仰影响了孩子。如果父母平时说是信耶稣，但是在生活里面却活不出来这个信仰的时候呢，孩子他不会这么做的。
嗯，对，我从结了婚不是咱两个都在这个教堂里十班母，那时候另外都在教会的这个小孩吧，他几个都在教会长大了。
嗯嗯，真的是非常感谢神呢。啊，我今天呢我觉得我很幸福。为什么幸福呢？听到你们的见证都是讲到自己的孩子在学习上面去依靠神仰望神，而且在信仰上面真的是跟神建立一个很美好的关系。那我觉得这个呢比什么都宝贵，比什么都幸福快乐。所以我觉得我今天听你们的见证我太幸福了。
这个儿子不是该面试了吗？进找公司了。我说周师母，你为他祷告。
你是说儿子去面试吗？
啊，对对对，明天去面试。
哦，他找到工作了是吧？
去申请吗？
敬畏耶和华的他的道路是恒通的，所以呢你也鼓励你的孩子要为面试祷告。
这个孩子的他一样都是找个那个离教堂近的公司，离教堂近不是上公司上教堂里外方便聚会。
哦，哈哈，他们长大了自己到外面自己去闯天下，自己找工作，这个我们做父母的就是要用祷告来托住他们就对了。他既然在那里也有很好的教会生活，那我们就一起为你的儿子的这个明天的面试祷告，也求神继续的开道路。
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聆听、关怀、带导，空中辅导与你共勉。听完这两位姊妹的电话心声，真的是我们要迫切的为他们守望跟祷告。苏琴也邀请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一起参与这个祷告的服事。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让你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生活的指引。当我们在生活里面遇到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呢，也求你自己的圣灵亲自与我们同在，光照我们，将你的平安跟喜乐放在我们的心中。孩子在这里祷告的时候，特别为着高姊妹祷告。高姊妹她说，因为性格跟丈夫的关系不好，所以呢而选择的离婚。我们知道性格不好不是离婚的理由，也因为离婚的缘故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这个伤害不单单是当事人，特别是孩子，我们知道是无辜的，因为孩子从双亲的家庭变成单亲家庭，在当中的伤害很多的父母都不知道。孩子在这样的一个生活里面，他会没有自信，没有信任，没有安全感，而这些问题呢，当孩子大了的时候都会浮现出来。主啊，就求你帮助高姊妹，让她在帮助儿子之前能够先检讨自己在教育孩子上面是否给了孩子一些负面的影响和批评。如果是的话，也求天父赐给高姊妹勇气，能够真诚地跟孩子表达自己的亏欠，并且无条件地真诚地来关心儿子内心的伤痛，并且迫切地为自己跟儿子祷告，让主你的爱再次地更新姊妹的生命，从神那里得到力量，而正确地来帮助和引导自己的儿子。我们同样的也把苗姊妹交在主你的手中，为她祷告。我们知道婚姻是一生一世的，也苗姊妹她也明白做妻子在婚姻的角色是要帮助自己的丈夫。当夫妻之间出现问题的时候，不是以离婚来解决问题，因为离婚带来的伤害，我相信苗姊妹已经深深的经历到了。苗姊妹她自己也看到自己在婚姻上面的亏欠，主要就求主怜悯苗姊妹，让苗姊妹真正的认识设立婚姻的主愿意帮助她。在她的婚姻生活里面，当她现在想跟自己的丈夫复婚的这件事情上面，让她再次的回到主的面前，让神能够介入在他们的婚姻里面，也让苗姊妹能够按照圣经的教导改变自己的生命，更能够跟自己的丈夫表达自己的过失，也为自己的丈夫迫切的祷告。相信人不能的事情在神凡事都能，求神改变她的丈夫的心思意念，愿意回归，愿意跟姊妹再次的重建家庭。我们恭敬的把这两位姊妹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垂听我们的呼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苏琴在这里再次的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这个节目，也求神使用大家的祷告，垂听大家的呼求，在生活里面有难处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借着祷告互相的支持。好，下个礼拜五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